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话题极为巧妙和自然地转到慈禧和东陵上来。随着梁朗先好奇的提问，何太监滔滔不绝又略带险要地谈道：
慈禧老佛爷的定东陵，那修的才叫派呢，用的石料来自京西房山县，大理石汉白玉来自云南大理，器灵用的城墙砖来自山东临清，有的砖瓦来自江南苏州，整个陵寝使用的铺地砖要用桐油事先浸泡数月，连砌墙用的灰浆都是用糯米汁拌合的，并且每砌一段就要用又厚又长的铁条揽固，故此老佛爷的陵寝可谓坚厚无比，固若金汤了。
何太监说到此处，又滋的一声喝了盅酒，刚要继续说下去，梁朗先插话问道：
那就是说老佛爷的陵寝是不怕被外人盗掘的了？
何太监听罢哈哈笑了两声道：
那倒未必，你没听有句民间话语叫做自古以来未有盗不开之陵墓，秦始皇的陵都被项羽盗掘，何况老佛爷的陵墓？正因为如此，老佛爷生前曾对几个管事的太监提起过自己死后葬仪之事，每当说起前朝许多皇陵都遭后人盗掘，地宫所藏珍宝不仅被人盗走，陵墓主人还要受披冠扬尸之惨剧时，慈禧老佛爷这不可一世之人主也不寒而栗啊。这有一天我正在老佛爷身边小心地伺候他，谁知他突然问我和身边的同伙：你们说这陵寝地宫除修建坚固，还有啥法子可使陵寝永保无恙呢？这听了老佛爷的话，我壮起胆子回禀道：老佛爷容禀，佛祖释迦牟尼曾说，这人有三种毒，第一是贪，第二是嗔，第三是痴。嗔和痴都是有治的，唯独人的贪心却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中国的葬仪风尚一直提倡厚葬以明孝，故历朝帝后带去地宫的珍宝也越来越多，而当本朝一旦失利后，就会有歹徒暗生邪念铲墓拆炉。自秦末项羽掘始皇陵之后，23朝的皇陵至今没剩几个完好的，正所谓天下无有不可盗掘之陵墓，若想让陵寝永保无恙，唯一的万全之计就是薄葬，千万不要厚葬。厚葬只是一时之光彩，却由此埋下隐患的种子。关于此事，我们汉代宰相张师之有几句见汉文帝的话说得甚好，他言是其中有所欲，虽故南山终有隙，使其中无所欲，虽无实果又有何憾也。这句名言就是说，如把许多惹人眼红的财宝埋在地下，就是把坟墓浇成一座铁山，也会遭人盗掘失掉。要是棺材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即便是将棺椁摆在大道两边，也不会有人来撬它。说到这里，我望了一眼老佛爷，暗中窥视其喜怒，想不到慈禧听罢半天没有吭声，然后将那张黄脸木地往下一沉，说道：你这话好像是说大清朝气数已尽，江山难保了。说完又冷笑了两声，我一看这阵势知道大事不好，又斜眼看李莲英的脚由原来的外撇突然改成李收，这是我们私下里规定发现老佛爷发怒的信号。只有到了这时，我才在心中暗恨自己言多必失，惹来横祸，不觉汗流如注，衣裘皆湿。为消除慈禧心中杀机，我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佛爷脚前，不住地磕头求饶。
后来咋办了？
梁朗先像听一段惊险故事似的问道。
后来这老佛爷不再理我，只是扭头问旁边站着的大总管李莲英：
小李子，刚才他的话你听见了？他劝我归西时什么也不要带，你说这还成大清朝的体统吗？
古人都有玉能生寒，金能抗火的说法，都葬用了金缕衣，我倒像个叫花婆子一样去见大行皇帝，行吗？
何太监说到这里又喝了一盅酒，故意卖关子一样瞅着梁朗仙。
那李莲英咋说呢？
梁朗仙问道。
嗨，
何太监放下酒盅抹了下嘴说道，
这李大总管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立刻瞪了我两眼，又在我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嘴里说着让我滚起来，免得让老佛爷看着生气。我知道他这是暗中救我，就连忙跪爬到一旁，站起身来不再吭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只见李大总管讨好地对佛爷说道，
老佛爷别听他胡说什么厚葬薄葬的，依奴才看老佛爷定能长生不老，即便有一天修炼成仙，在这宫中住得烦躁了，要到西天佛祖那待几天，要比祖上哪位天子都要风光阔气，才能显得出我大清的威风和气派。老佛爷尽管放心，您走后一切由奴才料理，奴才愿把老佛爷在宫里宫外用的穿的玩的喜欢的净挑最好的通通给老祖宗带去，让老祖宗到了西天极乐世界也要做一个比佛祖还要显贵漂亮的神仙。
慈禧听了李大总管这番花言巧语，那张绷着的蜡黄脸迅速转怒为喜，直夸李大总管会说话，懂他的心呢。
梁朗先听到这里，连忙将话题扭转到自己图谋欲求的事情上来，故作惊奇和新鲜地问道，
那慈禧死后她的地宫里到底是葬了些啥宝贝？
何太监显然已有几分醉意，由于多年来没有这样机会倾诉心中的衷肠和生活的悲苦，见梁朗先如此真诚热情地倾听自己的谈吐，精神越发兴奋，不免故弄玄虚地说道，
嗨，那随葬宝贝可就多了去了，数也数不清，整个大清国的家产差不多全让他带入东陵地宫了，先不说那棺椁内的宝贝，就是在棺椁之下那口金井中还葬有慈禧老佛爷生前所佩戴的价值连城的18颗珍珠呢。
何太监说到此处又瞪着醉意朦胧的眼睛问道，
这金井你懂不懂啊？
哦，只是听说没见过实物，不太懂。
梁朗先回答，
这皇家陵寝中每一座陵墓的地宫中都有一口金眼极井，这井中水不管旱季或雨季永不干枯也不外流，故称为不竭不溢的金眼极井。有这样的井水镇着，放在上面棺椁中那帝后的尸骨才永不腐烂。为了表示对这金井的感谢，墓主人把事先最心爱最敬重的物件放入井中，算作回报天地之恩。慈禧老佛爷生前对金井穴位中的物件安放格外看重，当定东陵地宫完工后，他选了一个黄道吉日，由侍卫大臣太监宫女簇拥着来到东陵，亲自视察地宫工程。当监工大臣把地宫中金井盖子开启后，老佛爷两眼望着空洞洞的井底，一时兴起，轻轻挽起衣袖，把右手腕上佩戴的18颗珍珠手串摘下来放到了金井里，霎时整个金井散满了道道光芒，几乎能在黑暗的地宫中照见老佛爷的人影。慈禧满足了平生的夙愿，了却了一件大心事之后回到了北京，可她每当梳妆打扮时看到手腕上的珍珠手串不见了，
就像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后悔不该把如此珍贵的稀世珍宝过早地放入金井之中，遂产生取回来继续享用的想法。可老佛爷又一寻思，当时这珍珠放入金井时是祈求佛祖保佑来世吉祥的，如果又半路取回，岂不显得自己心地不诚？再说当时好多的侍臣太监宫女都在场，若取回手中，不但得罪了佛祖，也会遭到外人的耻笑。在欲罢不能、欲取还难的情势中，老佛爷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暗中派了一位心腹侍卫持他的密谕，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来到了东陵。在陵寝内务府郎中、员外郎、主事、兵丁等人的帮助下，重新打开了定东陵地宫的大门，揭开金井盖，取出了那串光芒耀眼的珍珠手串。经过一番慎重的包裹之后，侍卫连夜赶回京城，向慈禧报喜请功去了。慈禧看到失去的珍珠手串又回到自己手中，更加的珍惜看重，但总不好意思戴到手腕上，只是放在寝室的密柜中，有时独个拿出来偷偷看几下，摸索几下，然后又小心地藏起来，从不示人。事隔多年，有一次慈禧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节夫人，为显示自己至尊至贵的地位，慈禧命太监把自己收藏的古玩陈设全部摆出来供杨夫人参观，兴起之中连同那件密藏了多年的十八颗珍珠手串也一并摆了出来，之后又戴在手腕上向杨夫人炫耀，只把这群外国人惊得连连击节叫好。这件事件之后，慈禧珍珠手串的秘密又泄露了出来，一时引起群臣的非议。慈禧闻听后也觉得，这份珍宝既然已经献给了佛祖地神，怎能再继续享用呢？想到这里，不得不派人又将这串珍珠偷偷放回东陵地宫的金井之中了。除金井中的珍珠手串之外，慈禧的棺椁中还随葬了大量稀世珍宝。大总管李莲英曾亲自参加了老佛爷的殓葬仪式，圣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金丝镶珠宝的锦褥，上面镶着大小珍珠一万多颗，各种宝石200余块。老佛爷头顶翡翠荷叶，脚踏碧玉莲花，身穿数千颗珍珠金丝串绣的寿衣，真可谓豪华非凡，气派夺人，为大清历朝所罕见。据当时有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敬奉，仅清室随葬品入账后，即值5000万两白银。这些珍宝据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个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法估量了。
何太监说到这里，似乎又回到了20年前的岁月，很有些得意与自豪地望了一眼梁朗仙。梁朗仙趁机问道：“你说那么多随葬宝贝，谁记得清？朝廷当时可有记录？”“
记录当然是有的，不过都已成为清宫极其秘密的档案，后来交民国政府封存了，外人很难看到喽。”
何太监说：“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这份藏宝图，就是死也无憾了。不知道老兄可有办法？”
梁朗仙继续引诱何太监上钩：“这个嘛，哈哈哈哈。”
何太监夹着公鸭嗓子怪笑了两声，梁朗仙感到毛骨悚然，只是硬着头皮望着对方那张像被猪血涂抹过的紫红色的蛛网状的脸。“
要想见识一下，其实也没啥难的，我这就给你找份东西看一看。”
何太监说着，唤来他的义子将自己搀扶着进入后房，不一会儿又颤颤悠悠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小包袱，到了酒桌前将包袱打开， 拿出一本有些发黄的像书一样的手抄本递过来，有些神秘地说：
老佛爷的葬仪都是李莲英大总管一手操办的，殓葬时做得极其隐秘，由他的侄子李成武帮他秉笔登帐，不让其他任何人确知藏宝的底细。这李成武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登完帐后又以笔记的形式偷偷将慈禧地宫随葬的宝物记录下来，开始密不示人，后来清廷垮台，民国成立，才渐渐在我们兄弟几个中间流传。再后来我也没法讨他的欢心，就弄了个副本，这也算自己伺候老佛爷一辈子的宠幸和证据。
何太监说着，极感荣耀地望着梁朗仙。这时梁朗仙不再顾他，只是迅速从腰里掏出老花镜戴在眼上，聚精会神地借着微弱的灯光观看起手中的藏宝图。只见上面用黑色的鹰头小楷撰写着：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